斯可以说是以非常复杂的心情在关注着刚刚结束的川金会。莫斯科一方面呢，希望峰会后俄罗斯可以因此获得更多的新机会，同时借此来扩大他们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自己也担心会被排除在外，试图未来要更积极的来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来为您介绍一下川金会之后当地的最新反应。白桦你好。
一般好。
是，就先跟我们谈一谈在莫斯科方面，他们对于今天刚刚结束的川金会，包括舆论也好，包括政府方面也好，他们是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的？
对，舆论当然是把这个川金会当成这个主要新闻报道。那个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官媒呢，他们都是像塔斯社、还有俄新社、还有其他一些这个主要大的官媒，都是这个现场同步报道这个川金会，还有这个川普的这个记者会。俄罗斯的整个反应呢，可以说是官方的反应跟这个中国反应比较相似，就是说说一些官话，就是说这个欢迎这个川金会的举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对这个川金会呢之后的这个后果呢持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怀疑的态度。那么俄罗斯的许多这个议员，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的就是说俄罗斯呢可以这个推动这个朝鲜的去核化，甚至是俄罗斯可以提供这个帮助朝鲜销毁这个核武器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俄罗斯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当然这可以说是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俄罗斯为了进一步介入朝鲜事务这个提供这个一个借口。另外呢，这个俄罗斯副外长他廖普霍夫他说就是说这个川金会之后呢，他希望就是说能够扫除俄罗斯同这个朝鲜做这个生意、做这个贸易往来的这么一个障碍。因为现在俄罗斯从远东地区呢，同朝鲜这个贸易啊，去年增长幅度非常非常大，有个统计说增长84%。俄罗斯的这个许多专家学者呢，他们特别对这个川金会的后果呢持怀疑态度，认为就是说这仅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未来呢可能这个问题啊会更多，也会更加复杂。另外呢，有的学者就是把这个川普同金正恩签署的这个文件呢，从这个2000年、2005年和1994年美国同这个朝鲜签署的这些文件相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呢，就是这一次川金会签署的文件呢非常笼统，信息量并不比前几次签署的这个文件呢多，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未来的前景呢也不持这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态度。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就是朝鲜同美国的这个立场和目标呢完全不同。朝鲜呢基本是拥有核武器，而且朝鲜的主要目标呢是为了保持住这个金家政权，另外一方面就是撤销对这个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所以说朝鲜会把这个去核这个过程呢会这么一直拖延下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朝鲜呢基本已经掌握了这个核武的技术和这个运载工具这方面技术，所以说朝鲜现在呢也不太需要进行这个试验，所以说呢朝鲜现在把这个主要目标呢转移到这个外交方面这个突破上。
嗯，
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就是说持悲观观点的认为就是说中国呢因素也不应该这个忽视掉，因为现在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特点，如果中美关系未来生变的话呢，那么美国同朝鲜的关系呢也会这个发生这个变化，所以说你也不应该持这个乐观态度。另外呢还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次金正恩去这个新加坡呢乘坐的是中国的这个飞机，俄罗斯的许多记者还有这个互联网上呢，他们把这个飞机的这个照片呢还特别的公布出来，就是说这个飞机呢是这个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候的这个座机，甚至过去呢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也坐过这个飞机，比方说就是2013年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这个圣彼得堡举行的时候呢，习近平就是坐这架飞机去往这个圣彼得堡访问的。一文
是，那么白桦，我们知道在川金会结束之后，很多人都在关注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还会不会继续的联手，双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你的观察？
对，一方面就是说俄罗斯他提出是加强这个三方互动，所谓三方互动就是俄罗斯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双方之间的这个合作。俄罗斯特别认为呢，这次川金会这个虽然说结果令人怀疑，但是这个气氛很好，气氛很好呢，因为韩国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样之后呢，就是说未来呢韩国可能会更进一步放开手脚来发展同北韩的关系。那么如果朝鲜半岛双方之间这个关系进一步缓和的话呢，会能帮助实施一些这个俄罗斯这个推动的一些大的项目，比方说就是贯穿南北双方之间这个铁路的项目，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相连接的这么项目，还有这个输电网的项目，还有这个天然气管道的项目，就是从俄罗斯经过北韩然后向南韩出口这个天然气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呢，如果这个气氛转好的话呢，这个项目会推动进一步这个项目会实施，相对来讲呢也会加强俄罗斯这个对东北亚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认为就是说他离不开这个中国，比方说就是说在这个远东从朝鲜的贸易当中呢，那么中国当然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这个边界这个问题上，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远东从中国还有朝鲜有一块这共同的边界，有一个同门江的这个开发的方案。那么俄罗斯呢认为就是说未来这个如果朝鲜半岛这局势缓和之后呢，这么方案也会进一步上马。还有一个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次川金会之后呢，那么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会进一步联手对美国施压，那么就是说不让美国在这个日本的部署这个反导系统，还有在这个韩国部署反导系统。当然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呢，在日本部署这个反导系统，俄罗斯特别特别反对，认为他认为呢，在日本部署的这个反导系统同这个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相似，它具有这个竞争性的特点。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普京政府外交的一个特点呢，因为现在俄美关系非常不好，那么就是处处给美国这个下绊子，就是给美国这个使坏。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俄罗斯从中国进一步走近的话呢，那么对中国来说呢，也可能会成为一种这个负资产。比方说，就是现在对俄罗斯比较了解的一些国家，像那个独联体的一些国家，一方面这个俄罗斯关系很不错，像白俄罗斯，还有这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俄罗斯处处与美国这个危机给美国这个外交上使坏，所以这些国家呢，在处理同俄罗斯的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适当同俄罗斯这个保持距离。
是的。白浩，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我们再想回到有关于俄罗斯是否担心会被排除在朝鲜问题之外这样的一个话题。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驻北京的记者叶冰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就要访问中国，很有可能就是就落实川金会的相关内容来进行商讨。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仍然在这整个进程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俄罗斯方面是不是这让他们的担忧更加的加深呢？今天他们对于这方面的忧虑是不是有相关的报道？
对，俄罗斯特别担心也是这个被排除在外。但是呢，当然许多学者也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呢暂时还这个插不上手，所以说想浑水摸鱼的话呢，这个也没法，现在也没法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俄罗斯一直特别特别关注这个朝鲜问题，除了这个离朝鲜是邻国之外呢，那么俄罗斯也认为就是现在处在西方世界这么一种孤立状况，那么西方对俄罗斯这个制裁从朝鲜呢可以说这个同病相怜，所以说他一直关注这个朝鲜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有这个机会能插上去一手，然后可以这个突破西方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另外一个呢，俄罗斯战略上一个更深层的目标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呢，那么欧洲已经建立了这一种这个安全机制。那么相对来讲呢，在亚洲，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呢， 还没有像类似欧洲的这种这个安全机制，所以说呢，俄罗斯想依靠这个以朝鲜问题这个为突破口呢，在这个亚洲，特别是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建立一种安全机制。那么俄罗斯可以作为这个安全机制的这个创始人，可以作为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说可以未来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啊发挥更大的影响啊，提供打下基础，提供机会。那么这个几天前就是普京到这个中国访问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现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啊，正按照中国同俄罗斯这个路线图在走，就是第一步呢是这个局势缓和，第二步呢是这个敌对的双方呢开始接触，然后第三步呢就开始就是说建立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现在在一个俄罗斯也特别关注在这个远东地区呢，同这个朝鲜呢会进一步这个接触，比方说这个9月份呢会开始这个俄罗斯主办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正在准备呢欢迎朝鲜的很大一个规模的这个代表团来访。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就是说双方这个互动会进一步加强。那么今天呢，这个朝鲜的名义上的这个最高元首金永南呢，他今天已经启程开始访问俄罗斯，估计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他这次来俄罗斯呢，主要是想参加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开幕仪式。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